ရိန်းနိုင်ငံကိုရုရှားကဝင်တိုက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不过国会两党在援助乌克兰的具体做法上出现分歧。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二个星期，周四两国代表进行了第二轮谈判，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为平民撤离设立安全走廊，并且在这些地区遵守停火。美联社报道，俄方谈判代表在周四的谈判后说，可能不久将与乌克兰方面进行下一轮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率领俄方代表团的梅金斯基说，双方立场非常明确，逐一都写下来了，包括与政治解决相关的议题。他确认俄乌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为平民撤离设立安全走廊，并且在这些地区遵守停火。而参加谈判的乌方代表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用英文写道，第二轮谈判结束，不幸的是没有达成乌克兰需要的结果，只有人道通道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马里乌波尔的攻势不减。英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这些城市仍然掌控在乌克兰手中，只是赫尔松的状况并不明朗。俄军虽然已经进入城中，但双方都声称掌控这座城市。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截至星期四，俄罗斯部署战斗力量的 90% 已经进入乌克兰。俄军对乌克兰北部和东部几个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炮轰，但俄军在北部仍然大体上是停滞不前的。美国官员表示，乌克兰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仍然是完好有效的，乌军仍然可以起降自己的战斗机，乌克兰空域仍然处在争夺之中。联合国难民机构的数字显示，已经有百万人逃离乌克兰。随着乌克兰的难民涌入欧盟的东欧成员国，欧盟周四决定给予这些难民临时保护和居留许可。美国和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并对包括北极在内的国际合作造成严重阻碍。俄罗斯也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到访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并授予他象征最高荣誉的特种大寿锦星勋章。蔡英文3月3日在表彰和感谢蓬佩奥时说，这位前美国国务卿在任时为台美关系带来了许多突破，包括解除对台交往限制，推进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及提升台美高层互访的级别。结合乌克兰遭到入侵以及台湾与国际社会一道制裁俄罗斯，蓬佩奥说，若没有捍卫自由的决心，或对破坏自由与人权的行为不作为，就会让那些试图破坏自由的人有机会造成伤害。他说，美国将继续与台湾站在一起捍卫自由。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台湾，开始他为期4天的访问。除会见台湾总统等高级官员之外，他还计划与当地的商界、学术界和民间人士互动。一天前，蔡英文在总统府的同一大厅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前美军最高指挥官穆伦所率领的代表团，并感谢拜登政府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二周之际，法国和德国分别扣押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寡头集团成员和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 此举是欧盟对俄制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欧盟及其他盟友都已经表示，在普京统治之下一夜暴富并且累积政治影响力的俄国寡头集团成员是严厉制裁的目标。法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宣布，法国海关扣押了普京的密友、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欣的一艘超级游艇。德国政府稍早也在汉堡扣押了俄国亿万富翁尤斯·马诺夫拥有的价值6亿美元的豪华游艇。欧盟一位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已经组成了一个跨国专案小组，联手调查是否存在可能会被俄国的寡头利用来规避制裁的漏洞，一旦发现就会立即修补。在乌克兰危机之下，拜登总统除了积极地整合美欧资源来协同应对危机，也持续着在印太地区的努力。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你好。
平章你好。
耀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今天对俄罗斯推出了哪些新的制裁。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一段时间在进一步的限制媒体啊，包括封锁了美国之音的俄语组，还加强打压国内的异议人士。那么白宫对此有何回应？
是在今天呢，这个拜登总统是亲自宣布了针对俄罗斯更多针对性的制裁。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他今天强调说，除了在他在那个会议上的之前呢，特别讲了说呢，除了大型的金融制裁跟出口管制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更针对性的针对普京总统本人，包括像是刚才也提到的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那么还有更多的俄罗斯的寡头、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亲近人士。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we're adding dozens of names to the list, including one of Russia's wealthiest billionaires, and I'm banning travel to America by more than 50 Russian oligarch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lose associates.
那除了这些俄罗斯的寡头呢，美国不会让他们入境美国之外呢，今天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以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的人道理由呢，开始暂停遣返从乌克兰或俄罗斯以及其他7个欧洲国家的人民。所以呢，是这些寡头不让他们进美国，同时呢会来协助这些乌克兰或是俄罗斯可能受到破坏的人呢，不用离开美国。那么此外呢，这个拜登总统也强调说，经济制裁已经产生了作用。我们看到这个卢布呢是暴跌了超过30%。那现在很多的这个俄罗斯人民，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画面呢，都显示很多的俄罗斯人民是领不到现金的。那所以现在俄罗斯内部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么导致了很多的俄罗斯媒体，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各个城市的街头呢，都有民众上街抗议，要求停止对这个乌克兰的侵略。不过呢，也因此导致了俄罗斯当局开始打压异议人士，逮捕他们，甚至呢还停播了一些新闻媒体，包括像美国之音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今天在白宫新闻记者会上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
The Kremlin right now is engaged in a full assault on media freedom and the truth.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Today, independent media sites such as Echo Moscow Radio and TV Rain are off the air and threaten to block, or they kick them off the air, and they threaten to block online platforms such as VOA Russia. We've seen Russia prohibit Russian media from referring to what they are doing in Ukraine as, quote, a war or, quote, an invasion or, quote, an attack. They are banning their use of terms even, allowing media to use only government-sourced information to report on the war. They've called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parliament to consider a bill to make unofficial reporting on Russia's further invasion punishable by up to 15 years in prison. They've arrested more than 7,300 protesters, some immediately after they began to protest Putin's war of choice. They have blocked and shut down social media sites such as Twitter, Facebook, and Instagram, and they've limited the amount of dollars citizens can take out of the country.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is block any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to invade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they're taking severe steps to do exactly that.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之音是在2019年就被俄罗斯当局给列为外国代理人。那我们知道最近年来呢，这个俄罗斯也是向中国来学习所谓防火长城的技术，所以在最近几年已经有看到了俄罗斯的新闻自由的这个程度呢，已经跟中国是越来越靠近了。 平章。
嗯，是提到中国哈，我们知道很多的分析人士也在关注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表态。那之前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说，美国的情报显示习近平曾经跟普京商议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不要攻打乌克兰。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是否认了这篇报道当中的内容。白宫方面是怎么看待乌克兰危机当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
是针对这《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其实我们之前有看到白宫的一些做法，其实就有点可以呼应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啊，因为我们之前就看到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沙奇，还有白宫的副发言人尚皮耶，都多次的在这个北京的冬奥期间呢，强调说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可能就要入侵乌克兰了，就在北京冬奥期间。那当时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或是情报来源是什么？但如果今天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引述了美国情报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报告是属实的话呢，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连贯起来，当时为什么白宫的官员会多次的在这个北京冬奥期间讲出这样子的说法？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拜登总统其实也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态度，在这次的事情当中是呈现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拜登总统星期三晚在这个出访的时候呢，他在演说当中明明是在讲重建美好的方案，最后还是加上了乌克兰跟俄罗斯，那么还特别提到了联合国昨天的一个表决141-5来谴责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呼吁他们尽快撤军这样子的一个表决案。那么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特别就指出了说中国是弃权的，那他另外好像也很失望的是认为说呢这个印度也是弃权的。那么在白宫方面呢，白宫发言人沙奇是多次的呼吁中国要明确的表态反对这个普京总统的制裁。那么在中国是否在美国以及盟友的大型的金融制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白宫发言沙奇之前也已经表态过好几次了，说如果中国不配合或者是违反这些制裁的话呢，美国也会相对的提出一些因应之道。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德国之声就引诱了商报的一个分析，认为说呢，其实中国今天有可能如果不表态的话会引火上身，就像刚才那样子，如果今天他们不配合甚至违反制裁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商业利益受损。那或者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之前呢，因为立陶宛跟台湾我们就要把这个台湾的代表处改名叫台湾代表处然后在这个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抗议之后，中国对立陶宛以所谓的违背外交准则为由实施了经济制裁，反而导致了欧盟会议停了中方期盼已久的中欧投资的协定。那所以呢，如果今天中方没有明确表态的话呢，可能在美国在欧洲都会不讨好。那毕竟呢，中国对美国还有对欧洲的贸易量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中国方面必须要小心的。那另外一点是中国可能也会注意到的，就是美国跟欧洲还有盟友们来对这个俄罗斯进行的制裁之外，还有出口管制，还有针对某一些他们的高官还有他们的家属跟子女来进行的限制，包括说不让这些人取得西方国家的公民资格，甚至要调查他们的豪车豪宅还有他们的子女为什么可以上西方国家的名校。那么这个对于许多的这个中共的高官听在眼里看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呢，恐怕都是非常担忧的。平章。
嗯，另外有些分析人士也担心说美国的注意力会被乌克兰的局势占据，从而忽略了印太地区。不过现在看来拜登政府是似乎正在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不会这样做哈。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今天就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给印太地区的启示。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我们在二月初这个乌克兰局势开始紧张之际呢，大家都以为说美国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要转向了，但是没想到拜登政府还是如期的在2月11号呢就来发表了印太战略，那时候我们也有加所报道。而且不管是在这个印太战略当中提到很多像是这个东盟 ASEAN 还有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之外呢，也还特别有好几个章节是把台湾明确的写进去，所以看得出来呢，拜登政府在这个方面是没有因为乌克兰而忘记了印太地区。那么就在这个今天的3月3号，拜登总统他在早上的时候跟这个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这个元首们会面之后呢，他也在这个讲话当中也特别再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先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I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with the quartet down in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India and Japan.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eople with direct assistance.
是，那之后白宫也发出通话记录的声明，说呢，拜登总统与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穆迪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商，重申对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让各国免于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的胁迫。那么在回应乌克兰危机的同时呢，将建立一个新的人道救援与灾难的救助机制，应对未来印太地区可能的人道挑战。而且四国领导人同意要在东京会面。我们知道之前岸田文雄已经邀请拜登总统在5月前往日本来参加跨的峰会，拜登总统已经同意了。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在印太地区非常受到关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才说到有一个台湾的五个人的包括前参谋总长、前国安顾问等等很重要的5人代表团去访问了台湾。那么我们知道国安会告诉我的讯息是说呢，他们带去的讯息是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那更明显的一个说法是白宫的幕僚长。这个克伦呢，他自己的推特上面所转推的，那么他转推的这篇路透社表示有5人访台的文章，然后他这个文章上面是写说呢，给中国的讯息，不要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乌克兰就轻举妄动，美国没有忘记台湾。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白宫从印太战略的发布到白宫幕僚长这样子的推特发文呢，都可以看得出来，拜登政府并没有因为乌克兰而忘记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努力。紧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对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态和立场，美国国务院作何回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国务院对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态度啊，有什么样的评论？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那么国务院有没有做出回应？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现在是启程前往比利时、波兰还有波罗的海等国家，来协助这个协调国际社会继续的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那么这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了电话简报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波特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世界都在看哪些国家是和乌克兰人民站在同一边，哪些国家是和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站在同边，而哪些国家呢又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行为是默不作声的。那波特呢，他以强硬的言语呢指出，那些呢选择默不作声或甚至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家呢，会发现自己在历史上站错了一边。那么他表示呢，维护他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呢，一向是中国所宣称非常尊重的原则。那么他也呼吁中国呢，在这场俄罗斯所入侵乌克兰当之后所发生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呢，赶尽快的明确表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早上已经启程前往欧洲访问。他第一站呢是到布鲁塞尔，他将和北约的盟国还有西方的国家继续密切磋商，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的一些因应的行为，以及这些快速发展的地面上的局势。那么我们从新闻画面中看到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批的乌克兰的人民呢，为了逃离战争呢，涌入了邻国。布林肯这次呢，也将造访波兰以及乌克兰的边境。那么美国已经表示呢，将对大批的难民提供更多的人道救援。此外呢，美国也将继续对乌克兰来提供这个安全的援助。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美国呢继续制裁俄罗斯的军火工业以及主要的银行。那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个军事入侵乌克兰之后呢，白俄罗斯其实站在普京这一边的，那么白俄罗斯呢也被美国列为制裁的名单当中。那么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呢将制裁22家俄罗斯的军火工业公司。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通过了支持乌克兰人民法案，凸显了两党对乌克兰团结一致的支持。 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如何援助乌克兰的具体做法上出现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事实上从乌克兰危机从这个酝酿到爆发以来呢，一直以来国会两党的立场和态度都是一致的，不过在具体如何援助乌克兰方面呢，两党一直有出现这种不同调的情况。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呢，共和党方面是极力的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个军事、经济和人道的救援物资呢赶快送到乌克兰人民的手上，以及这个整个援助乌克兰。同时呢，在俄罗斯方面呢，也主张要采取更加强硬的这种制裁措施，包括要完全切断这个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石油。那么共和党人认为呢，唯有切断这个石油的进口，才能够完全的这个掐断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命脉。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那么他在星期三是特地推出了一项法案，将为乌克兰来提供$64亿的这个军事援助。那么这个数字以及法案当中所提供的这个武器项目都比这个拜登总统向这个国会方面所提出来的要求还要更多，范围更广。那么目前呢，这个共和党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来为乌克兰人民提供帮助。不过民主党方面呢，虽然也是抱持了同样的立场，但是希望呢将这些零星单独提出来的援助法案呢囊括到这个目前国会当中正在审议的一项这个大型的预算法案。事实上目前美国整个政府的运作呢是依据的是一个短期的开支法案。那么这项开支法案呢即将在3月11日到期，因此国会必须要在期限到期之前呢赶快在这个通过一个新的这个开支预算法案。那么国会民主党人是希望将所有的法案囊括在这个大型的开支法案当中来进行。那么不过共和党人他们主张的说法是这样的做法太慢，必须要赶快来采取行动。那么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氏参议员星期三是率领了共和党人来召开记者会，呼吁拜登政府尽快的采取行动。我们来听听李氏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I applaud the sanctions the president has put in place. These are indeed good steps. But the sanctions have not deterred Putin's military. And we believe we must do more. We must sanction all of Russia's banks and appropriate industries and include secondary sanctions. With Nord Stream 2 shut down,We now must help end Europe's dependence on Russian oil and gas for good. The president should rescind his executive order from last year that shut down oil and gas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 large degree, and then we can help Europe. We support the weapons and other assistanc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provided to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nd I have immediately, as ranking member of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igned off on every request to send weapons immediately when it was presented.
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是支持了共和党人现在提出来的这个主张，完全禁止从俄罗斯来进口石油的这样的政策。那么在今天稍早星期四上午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了他是全力支持禁止从这个俄罗斯再继续进口石油。不过我们知道呢，如果从俄罗斯禁止石油的话呢，将会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能源政策，因此拜登政府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还是格外的小心。那么还不清楚具体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那么刚刚您在导语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在星期三呢是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来表示支持乌克兰人民。这项决议案呢是由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众议员和在国会当中唯一一位在乌克兰出生的这个国会议员共和党人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帕兹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知道斯帕兹众议员呢他本身是来自乌克兰，因此呢这个他在多场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是大力的呼吁各界关注和援助乌克兰现在的情况。那么同时他也表示说，这个乌克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不只是战争，而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行为。我们继续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This is not a war. This is a genocide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by a crazy man who cannot get over that Ukrainian people do not want socialism, Soviet Union, communists, they want to b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y want to be free people, but they want to be with the West. And he cannot get over. I'll tell you a personal story. I have my grandma, she's 95. She is right now in the city of Chernihiv. She has a daughter. She called her daughter. She lives in a little village by Chernihiv. And her daughter told her, they came into village with a heavy machine gun, killed almost every person in that village. And whatever people who left, women and children, they forced them to walk in front of the tanks as a human shield because they cannot take that city. And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if we don't stop him there, he is not going to stop. He is going to go further. And then we'll have to send our children to die to fight this.
那么下个星期呢，国会方面呢也会针对乌克兰现在的局势呢召开听证会，以及这个有不同的这个闭门的简报会。那么具体呢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现在国会上上下下呢的整个焦点都是聚焦在如何具体的协助乌克兰。那么有关具体任何这个新的进展和这个有任何的这个新的消息，美国这边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遭遇了乌克兰军队凭借大量美制军援武器的顽强抵抗。其中，美制 FGM-148 标枪导弹被用来摧毁大量的俄罗斯装甲车辆及人员，被乌克兰政府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抗俄武器之一。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